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关于耶稣行的赶鬼的神迹之后，群众看见耶稣所做的引起他们的反应，以及耶稣针对他们的反应来做出回应。在路加福音的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耶稣教导门徒祷告，耶稣提供一个模范的祷告。在这个模范的祷告中，耶稣很清楚地表明，门徒应当把寻求神的国看为第一优先。所以耶稣教导门徒两个以神为导向的祷告，其中一个门徒应当祈求神的国降临，也就是应当祈求神的国，神君王的统治可以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完全实现在这地上，祈求神早日来成就这个地上的国，能够成为神的国。所以接下来我们今天要看的，从路加福音十一章的十四节到二十八节，就谈论耶稣赶鬼的权柄和神的国之临到。耶稣赶鬼的权柄就启示了神的国已经临到。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四节到三十二节这个大段落，路加只是很简短的记载一个耶稣赶鬼的工作，然后焦点就转向群众的反应。群众做出的反应就为接下来耶稣的回答提供了架构。所以在十一章十四节记载耶稣所做的一个赶鬼的工作，然后十四节的下半到十六节是群众做出的反应，其中一个反应是有人指控耶稣是靠鬼王赶鬼，所以耶稣首先针对这个指控，针对有人指控耶稣是靠鬼王赶鬼来做出回应，这是十一章的十七节到二十六节。然后有一个在群众中有一个妇女，她向耶稣宣告耶稣的母亲是有福的，耶稣就针对这个妇女的宣告做出回应，这是十一章的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最后群众当中有人向耶稣要求一个从天上来的兆头，或者说一个从天上来的记号，所以耶稣在十一章的二十九到三十二节就针对这个要求，要求一个兆头一个记号，从天上来的一个兆头一个记号，耶稣针对这个要求做出回答。所以我们就来看，首先作者路加很简短的记载了一个耶稣赶鬼的工作。路加说 耶稣赶出了一个哑巴鬼。这个哑巴鬼，我们按着希腊文的原文直接翻译，是一个鬼，他是哑巴，英文就是 a demon who is mute， 不能讲话。为什么这个鬼是哑巴呢？这个表达乃是指这个鬼附在一个人身上，使那个人成为哑巴。所以我们和合本翻成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但是其实希腊原文直接翻译是耶稣赶出一个鬼，他是哑巴，把这个哑巴归注于这个鬼。但显然乃是要表达这个鬼附在人的身上的时候，就使那个被鬼附的人成为哑巴。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当鬼进入一个人的里面，这个人就受鬼的支配和控制，因而产生身体上、精神上或者情绪上的疾病。例如这个鬼附在一个人身上，就叫这个人成为哑巴。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也有记载，也有的鬼附在一个人身上，让那个人成为又聋又哑，不但是哑巴又是聋子。或者说一个鬼附在一个人身上，使得那个人成为瞎眼的。或者这个鬼附在人身上，使人引起身体的痉挛，或者我们说是癫痫。或者鬼附在一个人身上，使这个人有超人的能力，或者甚至会改变这个人的相貌、声音等等。所以这个是一个鬼附在一个人身上，使那个人成为哑巴。耶稣就赶出这个叫人成为哑巴的鬼。当鬼赶出去之后，这个哑巴就说出话来。所以耶稣把这个人身上这个哑巴鬼赶出去，使这个人得医治，他就能够说话。这不但显明耶稣的大能，也显明耶稣的怜悯。在这里作者尽可能以最简短的方式来叙述，目的是以此来为接下来群众的反应做准备。所以焦点是放在接下来群众所做出的反应。当群众看见耶稣赶出这个被鬼附的人身上的鬼，使他说出话来，于是作者路加告诉我们，就产生下面几种反应。第一个，群众都惊奇。在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记载耶稣所行的神迹，医病赶鬼。当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因为是神的大能的彰显， 以至于所产生的一般反应就是惊奇，对耶稣所行的神迹，医病赶鬼的神迹，因为是彰显神的大能，所以一般群众一般的反应就是惊奇。但是路加告诉我们说，在群众当中有些人看见耶稣所行的这个赶鬼的作为，他们就说他是靠别西卜鬼王而赶出鬼。耶稣行了这个赶鬼的神迹，众人都惊奇，但是在群众当中有人却指控耶稣，说耶稣是靠着别西卜，然后说明别西卜是鬼王，所以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出这个鬼。别西卜这个名字只出现在新约，从来没有出现在任何犹太的著作，在犹太人的著作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名字，只有在新约中出现别西卜这个名字。圣经的作者一般同意这个名字是源自于迦南人所拜的主要的神，就是巴利。迦南人拜巴利，拜亚瑟拉，但是巴利是迦南人所拜的最主要的神，所以这个别西卜这个名字圣经作者一般都同意是源自于巴利，所以巴利这个名字就是主的意思，所以别西卜这个名字最可能的意思是高处的主。而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巴利是以色列民一个最主要的敌对者，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被引诱去拜巴利而转离耶和华，背逆耶和华，因此巴利其实是以色列民一个最主要的敌对者，是引诱以色列人转离耶和华，离弃耶和华。所以别西卜这个名字就成为撒旦的别名，成为撒旦，因为撒旦是神的反对者，所以别西卜就成为撒旦的别名。但是这里路加说明他是鬼王，意思是撒旦是魔鬼领域的统治者，也就是众巫鬼的王，统治所有的这些鬼 demons， 所以撒旦是魔鬼领域的统治者。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说，撒旦在前面第三节，十二章第三节，天上出现异象，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第四节，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然后我们看第七节， 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所以我们从第四节和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放在一起来看。第四节说这个龙，这条龙，它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一起摔在地上。而第七节告诉我们说，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这条龙同他的使者征战，这个龙被打败，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于是龙就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起被摔在地上。这就是对照第四节说的，他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而第九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条龙就是魔鬼，就是撒旦。所以从启示录十二章第四节第七到九节的记载，我们晓得撒旦引诱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来悖逆神。所以当撒旦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在地上。然而启示录十二章第四节告诉我们，他是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所以龙引诱天上的天使，其中三分之一的天使被撒旦引诱，就与他一同悖逆神，所以撒旦就成为黑暗权势的王。所以在这里为什么说到别西卜，也就是撒旦，是鬼王，是统治其他所有的污鬼。他们这个指控是到底是具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这些人会指控耶稣是靠别西卜、靠鬼王来赶鬼呢？他们看见耶稣赶鬼，很成功的从这个人身上把鬼赶出去，这个鬼附在这个人身上，叫这个人成为哑巴。但是当这个鬼被赶出去，这个哑巴就说出话来。所以他们不能否认耶稣赶鬼的能力，但是正如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已经拒绝了耶稣，认为耶稣是一位假先知，所以他们就必须找出一个合理的原因来解释耶稣为什么有能力赶鬼。换句话说，他们对耶稣的指控乃是由于他们虽然看见耶稣赶鬼，他们不能否认耶稣有能力赶鬼，但是他们已经拒绝耶稣，不相信耶稣，相反的认为耶稣是一个假先知。在这种信念之下，他们就必须要找出一个合理的原因来解释为什么耶稣有能力赶鬼，而他们所做出的结论是耶稣赶鬼的能力是源自于撒旦。 耶稣赶鬼的能力是源自于撒旦，所以他们说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来赶鬼。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反应，在群众中有人已经拒绝耶稣，但是又不能否认耶稣所做的赶鬼的工作，他们就找出一个合理的原因，认为耶稣赶鬼的能力是源自于撒旦，以此来说明耶稣为什么有能力赶鬼。但是在群众中还有一些其他的人，这里说他们试探耶稣，或者我们也可以翻成试验耶稣。另外有一些人在群众中，另外有一些人试探或试验耶稣，向耶稣要求一个从天上来的兆头，或者我们把它翻成记号，英文就是 sign, S-I-G-N。 我们在前面讲到耶稣受试探，我们已经说过在希腊文试探这个字也具有试验的意义，换句话说这个字可以兼具试验和试探这两种意思。在圣经里面试探是具有负面的意义，乃是引诱人去做恶，但是在圣经里面试验乃是具有正面的意义，能够借着试验来显明人心，或者塑造品格。所以试验是有一个正面的目的，来显明一个人的人心是如何，或者说来塑造一个人的品格。但是试探却具有负面的意义，往往是引诱人去作恶。因此圣经中我们看见撒旦试探人，引诱人背逆神而行恶。我想最明显的也是最根本的一个试探，就是撒旦在伊甸园试探夏娃，引诱夏娃背逆神而作恶。因为神给亚当和夏娃一个命令，要他们不可以吃园子当中那颗分别善恶，其实是能够是这个善恶的树，园中有一棵有善恶知识的树，神禁止亚当跟夏娃采这棵树上的果子来吃，但是蛇却引诱夏娃要他背逆神，也就是要他去摘这棵树上的果子来吃而行恶。但是我们看到雅各书第一章，我们也曾提到雅各书第一章的十三节告诉我们说，神是绝对不试探人。雅各书一章十三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是我们看到撒旦试探人，可是神绝不试探人，然而神却试验人， 在雅各书一章十二节，忍受试验，和合本把它翻成试探，因为这是同个字，其实应该翻成试验。忍受试验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的。所以神他会试验人，但是我们说试验人是存着正面的目的，是要来显明人心，或者使人经过试验之后信心可以更加的成长坚固。因此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当神吩咐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子，他所爱的独生子带到摩利亚山献为燔祭来献给神，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毫不迟疑的顺服神的话去行。所以当亚伯拉罕彻底的按照神所说的去做，到了最后一步，他拿起刀来要杀自己的儿子以撒，这时候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然后这个使者说，耶和华说，你既然做了这事没有留下你的独生子，我必定赐福给你。对不起，这是后面再继续说的。开始的时候神的使者吩咐亚伯拉罕不可以下手杀害以撒，然后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独生子不给我。所以这是显明亚伯拉罕的心，借着这个试验显明亚伯拉罕是真正敬畏神的人。当然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生命记、士师记都一再出现神试验人这样的一个记载。在这里当耶稣行了这个赶鬼的这个作为，群众中有一些人他们要试探或者说试验耶稣。既然这个字试探也兼具试验的意思，所以我们应当从两个观点来看他们要试探耶稣或者说要试验耶稣。首先从这些人的观点来看，他们是在应用生命记第十三章一到五节还有十八章十八到三十二节所提供的辨别真假先知的试验。所以从这些人的观点来看，其实他们是要试验耶稣，乃是要来分辨耶稣是不是到底是不是真先知或者是假先知。所以他们是根据生命记十三章第一节神的话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如果有先知或做梦的人兴起来给你显示神迹或奇事，他告诉你的神迹和奇事应验了，以致他对你说，我们去随从别的你不认识的神去侍奉他们吧，你不可以听从那先知或做梦的人的话，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不是一心一意的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遵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紧靠他。至于那先知或做梦的人， 你们要把他处死，因为他说了叛逆的话，背逆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们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要你们离弃耶和华你们的神吩咐你们所做的所走的道路，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这里警告，假先知也会显在他们当中显出神迹和奇事，但是他们要分辨，因为假先知行了这些神迹奇事是引诱以色列人偏离耶和华。所以到了申命记第十八章，我们看到第十八节到二十二节，我要从你们的弟兄中，我要从他们的弟兄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你，这是对摩西说的。我要把我的话放在他口里，他必把我吩咐他们的一切话都对他们说。如果有人不听从他奉我的名所说的话，我必亲自追讨那人的罪。不过有假先知擅自奉我的名说我没有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的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须处死。如果你心里说耶和华没有说过的话，我们怎么能知道呢？一位先知奉耶和华的名说话，如果那话不成就也不应验，这话就不是耶和华说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好，所以这里就是告诉他们必须分辨一个自称为是先知的人是真正耶和华的先知或者是假先知。所以在这两段经文提供辨别真假先知的试验。因此从这些人的观点来看，他们乃是要按照神的话所提供的辨别真假先知的试验来试验耶稣。在旧约中，我们看到许多时候先知宣讲神的话经常伴随着一个记号或者说一个兆头，借此来显明先知所说的话的真实性。所以我们看到许多时候先知宣告神的话，然后就伴随着神所赐的一个兆头或者一个记号来显明先知所说的话的真实性。所以我们看到像撒母耳记上第十章，撒母耳召扫罗做王，然后撒母耳就对扫罗说，耶和华不是已经高立你做他产业的领袖吗？今天你离开我以后，在便雅悯境内的示撒靠近拉杰坟墓的旁边，你会遇见两个人，他们会对你说，你去寻找的那几头母驴已经找到了，现在你的父亲放下母驴的事反而为你担忧，说我为我的儿子要怎么办呢？你要从那里再往前去，直到他破的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上伯特利去敬拜神的人，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的酒，他们必向你问安，并且给你两个饼，你要从他们手中接过来，然后你要到神的山去，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驻军，你进城的时候 会遇见一般先知从秋坛上下来，在他们面前有鼓瑟的、打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要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变成另一个人。这些兆头临到的时候，你就可以见机行事，因为神与你同在。所以跳到第九节，扫罗转身离开撒母耳的时候，神就改变了他，赐给他一颗新的心。那一天，这一切的兆头都实现了。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先知宣讲神的话，经常就伴随着一个兆头或者说一个记号，来显明他们话语的真实性。因此，这些人要试验耶稣，来分辨耶稣是不是从神来的先知，因此他们要求一个从天上来的兆头来试验耶稣，看耶稣是不是从神而来的。这是从这些人的观点来看，然而从神学的观点来看，他们是在试探耶稣，因为他们并不是存着真正要试验耶稣是不是从神而来的动机，他们不是存着这种真正要试验耶稣是不是从神而来的先知，不是存着这样的动机，而是存着不信与邪恶的动机。他们拒绝从耶稣赶鬼的作为接受神所赐的兆头，而要求耶稣按他们的要求，按人类的方式来证明他自己。所以他们不是真正纯正诚恳要来验明耶稣是不是从神而来的，他们其实是存着不信跟邪恶的动机。为什么我们说他们存着不信跟邪恶的动机？因为他们拒绝从耶稣赶鬼的作为来接受神所赐的兆头。神已经赐给他们一个兆头，那就是耶稣赶鬼的作为，可是他们拒绝从耶稣赶鬼的作为接受神所赐的兆头，而要求耶稣按照他们的要求，按照人类的方式来证明他自己。所以从神学的观点来看，他们是在试探耶稣。那么他们以为他们在试验耶稣，其实他们是在试探耶稣。他们以为他们在试验耶稣，所以他们要求耶稣从天上显出一个兆头或者记号，向耶稣要求一个从天上来的兆头或者记号。兆头或者记号，英文就是 sign。 这个字具有什么意义呢？首先，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这个兆头或者记号，通常是一种神迹式的表征，很快就会被应验，借此来印证神借先知所说的话，或者借此来印证说预言的人是神所差来的。所以在旧约里面，这个兆头或者说记号通常是一种神迹式的表征，是很快就会被应验的，借此呢就可以印证 神借先知所说的预言，或者说借此来印证这个说预言的人是神所差来的。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说到撒母耳高利扫罗，说宣告是耶和华拣选他，立他做以色列神的百姓的君王，所以撒母耳就提出一些兆头。当这些兆头应验的时候，就印证了撒母耳所说的这个预言。这是在旧约里面我们所看到，其实还有很多的例子，譬如说亚哈斯王的时候，以赛亚先知预言这个亚兰王和以色列王要来应该说撒母耳以赛亚先知说这个亚兰王跟以色列王，亚兰王利逊跟以色列王比加来攻打耶路撒冷，但是以赛亚先知神宣告说这两个王他们会要不能够，他们的计谋不能够成功，他们不能够打败犹大王。于是以赛亚先知对亚哈斯王说，你可以向耶和华求一个兆头。亚哈斯王拒绝求个兆头，于是以赛亚先知说，神要给你个兆头，那就是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这个小孩出生晓得弃恶折善的时候，那两个王早就被弃绝了。这个兆头是很快被应验，所以到第八章就应验在以赛亚先知和他的妻子的身上。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所行的神迹都被称为是记号。约翰是以记号这个字来表达耶稣所行的神迹，意思是指耶稣所行的神迹有如一个指标，指向神迹背后所启示的神学真理。所以约翰就用记号来描述耶稣所行的神迹，意思就是说耶稣所行的神迹是好像一个指标，指向这个神迹背后所启示出来的真理。也就是说这个神迹本身要启示出来的神学真理，启示耶稣是谁，以及耶稣的来临引入神的国。所以这些耶稣所行的神迹乃是指向这些神迹所要启示的真理，向人启示耶稣是谁，以及耶稣他的来到引入了神的国。然而在对观福音，也就是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耶稣所行的神迹不是以记号来表达，乃是以大能的工作来表达。所以在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论到耶稣所行的神迹，都是以大能的工作来描述。而在这三卷福音书对观福音书中，记号或者兆头则是指一个外在的决定性的证据，证明耶稣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 所以圣经的作者对于一些字的使用，要在每一卷书的上下文中来了解。我们不能够千篇一律的就是锁定了一个意义。所以我们看有一种圣经叫做串珠圣经，就是把同个字，使用同个字的一些经文把它串在一起。但是我们要很小心，其实虽然是同个字，但是在不同的上下文可能是具有不同的意义，因为一个字本身常常有好几种意思。所以在这关福音里面，兆头或者记号是指一个外在的绝对性的证据，证明耶稣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因此这些人要求的是从天上来的兆头，或者说从天上来的记号。从天上来的意思就是从神来的，所以他们不是要求耶稣再行仅仅是一个神迹。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已经看了许多，他们已经看了许多耶稣所行的神迹，所以他们不是要求耶稣再行仅仅是做另一个神迹，因为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却拒绝这些神迹向人所启示的真理，以至于他们要求一个从天上来的兆头，也就是要求一个超越神迹的兆头。这个超越神迹的兆头是从天上来的公开的绝对的证明，证明耶稣的权柄是从神来的，所以是一个外在的绝对性的证据，是从神那里来的公开绝对的证明，证明耶稣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他们不是要证明耶稣的能力，而是要证明耶稣是不是从神来的，也就是我们说的他们认为他们是要来试验耶稣。他们不能否认耶稣赶鬼的能力，但是他们拒绝从耶稣赶鬼的作为来接受神所赐的兆头，却要求耶稣按人类的方式，按他们的要求来证明耶稣是不是从神来的。那么他们所要的这一种的从天上来的兆头，我们可以说是一种所谓启示性的证明，也就是说是从神那里来公开绝对的证明。例如列王记下第二十章，西西家王病生病，以赛亚先知来见他，要吩咐他预备后事。西西家王就脸转向墙，在神面前向神祷告，他求神纪念他如何以真诚和完全的心在神面前行事为人，行神看为善的事，而且他痛哭，所以神垂听他的祷告，看见他的眼泪，应允了他，神必医治他，加添他15年的寿命。所以以赛亚先知就回来告诉西西家王，神要医治他。西西家王就对以赛亚说，有什么兆头耶和华一定医治我，第三日我能够上耶和华的殿呢？以赛亚先知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的兆头，显明耶和华必成就他所应许的事。你是要日影向前进10度，或者是倒退10度呢？西西家说，日影 向前进十度是容易的。他说，我要日影向后倒退十度。于是以赛亚先知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使得日影倒退十度。所以这就是一种叫做启示性的证明。他们现在要耶稣提供一个从神那里来公开绝对的证明，来证明耶稣的权柄是从神来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耶稣就针对这个指控，指控他靠鬼王赶鬼，他做出回应。但是今天我们只会看其中的耶稣针对这个指控所做的一部分的回应。首先作者说明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这是要表明耶稣拥有超自然的知识。作者说，但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这是要显明耶稣拥有超自然的知识，他洞察他们的心思意念，知道他们的思念是不信，所以他们对于在他们眼前耶稣的赶鬼所启示出来的真理是眼瞎的，因为他们的思念是不信。因此对于在他们眼前耶稣的赶鬼所启示出来的真理，他们是眼瞎的。耶稣知道，洞察他们的心思意念，于是耶稣就首先使用两个比喻来说明一个原则，那就是内部的纷争将导致毁灭。耶稣举的第一个比喻，耶稣使用的第一个比喻，举出的第一个比喻，耶稣说，任何国家自相分裂必成为荒场。耶稣的意思是说，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有内战，也就是这个国家里面自相分裂，如果一个国家有内战，就一定会使这个国家被毁灭，成为荒场，也就是成为荒废之地。这个荒场这个字在希腊原文直接翻译是成为旷野，也就是一个国家如果有内战自相分裂，这个国家一定会被毁灭，成为旷野之地。第二个比喻，耶稣说，一个家庭自相分裂必败落。耶稣使用家庭，前面耶稣是用国家为例，现在耶稣以家庭为例，如果一个家庭自相分裂，也就是假如一个家庭有内讧，有内部的不和与纷争，耶稣说就必败落，就一定会瓦解，这个家庭就一定会瓦解。所以这两个比喻其实是平行的，说明共同的要点。这两个比喻的要点是说明必须要有联合的阵线，免得因为内部纷争而自我毁灭，或者说免得因为内部纷争被敌人所胜。换句话说，不论一个国家或一个家庭，所有内部的分裂或内部的纷争都会导致毁灭。如果要避免毁灭，那么就必须要有联合的阵线，否则内部的纷争会带来自我的毁灭。接下来耶稣就把这个比喻的要点应用在撒旦的国， 耶稣说，如果撒旦自相分裂，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好，耶稣就把刚刚所说的这个原则，不论是国家或者是家庭，如果内部有纷争有分裂，就必定会造成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家庭的毁坏。所以耶稣说，如果撒旦自相分裂，他的国怎能站立得住呢？如果撒旦起来反对自己而纷争，如果撒旦自相分裂，也就是如果撒旦起来反对自己而纷争，耶稣的意思是，如果撒旦起来赶逐属于他下面的鬼，那么实际上就是赶逐他自己，就是起来反对他自己，就是自相攻打。这样撒旦的国内的撒旦的国就有内战，那么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一定会毁灭。所以假设撒旦的国，撒旦自己起来反对自己，有这个纷争，他起来赶逐附属在他下面的鬼，这样乃是在赶逐他自己，反对他自己，是在自相攻打。他的国有了内战，就必定会毁灭，怎么能够站得住呢？必定会毁灭。于是耶稣就做结论了，他说，因为你们说我是靠别西卜赶鬼。耶稣的意思是，如果他们对耶稣的指控是真实的，因为你们说我是靠别西卜赶鬼，如果他们对耶稣的指控是真实的，耶稣是靠鬼王赶鬼，那么撒旦的国就是分裂的，就是绝对不可能存立得住的。如果他们对耶稣的指控是真实的，耶稣是靠鬼王赶鬼，这样耶稣的赶鬼乃是赶出被撒旦用来反对神和神百姓的污鬼。如此内部的不和，将破坏撒旦所做的一切的工作，撒旦的国必站立不住。所以耶稣最后他就做这个结论，因为你们说我是靠别西卜赶鬼，如果真的他们对耶稣的指控是真实的，耶稣是靠鬼王赶鬼，那么耶稣的赶鬼其实是赶出被撒旦用来反对神和神百姓的污鬼，这样就产生了内部的不和，就会破坏撒旦所做的一切的工作，撒旦的国就必定站立不住。所以他们对耶稣的指控是完全不合逻辑和错误的，他们这个指控是完全不合逻辑和错误的。但是接下来耶稣就采取一个相反的办法来争论，或者说采取一个相反的办法来做出一个回控。耶稣说，如果我是靠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是靠谁赶鬼呢？ 这是耶稣就采取一个相反的办法。假设他们对耶稣的指控是对的，耶稣是靠鬼王赶鬼，这是耶稣反过来。假设他们对耶稣的指控是对的，耶稣是靠鬼王赶鬼，那么就逻辑而言，同样的原则岂不也延展到他们的子弟赶鬼的事上吗？现在耶稣是用一个相反的办法，也就是说，假设他们对耶稣的指控是对的，反过来，假设他们对耶稣的指控是对的，耶稣是靠鬼王赶鬼，那就逻辑而言，同样的原则岂不也延展到他们的子弟赶鬼的事上吗？你们的子弟赶鬼啊，所以这个同样的原则岂不也延展到他们的子弟赶鬼的事上吗？耶稣所指的可能是在当时其他犹太人中那些赶鬼的人，因为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四十九节，约翰对耶稣说，老师拉比，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或者说我们看到十一章第二十四节，耶稣讲的一个比喻，这里说到乌鬼离了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这里也是论到赶鬼，但是并不是说不是指耶稣所做的赶鬼的工作，因为我们讲到那里我们会再解释。所以你们的子弟赶鬼的事情所指的可能是在当时其他犹太赶鬼的人。耶稣说，假设你们对我的指控是对的，我是靠鬼王赶鬼，那么就逻辑而言，同样的原则岂不也应该应用在你们的子弟赶鬼的事情上吗？耶稣的要点是他们指控耶稣，也就是在指控他们自己赶鬼的人，他们指控耶稣，也就是在指控他们自己赶鬼的人。耶稣指出他们不能够前后不一致，他们不能够前后不一致，他们论到耶稣的话也应当同样适用于其他赶鬼的人。耶稣的赶鬼与犹太赶鬼的人毫无疑问是处于相同的情况，耶稣也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耶稣的赶鬼跟其他犹太赶鬼的人毫无疑问是处于相同的情况，所以他们论到耶稣的话也应当同样适用于其他赶鬼的人，他们指控耶稣，也就是在指控他们自己赶鬼的人。如果赶鬼的人乃是与鬼王联盟来赶鬼，那么他们的子弟也必然是靠鬼王赶鬼。所以耶稣说，如果我靠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是靠谁赶鬼呢？耶稣是指出他们不能够前后不一致。就逻辑而言，同样的原则岂不也延展到他们子弟赶鬼的事上吗？赶鬼的事情上吗？如果赶鬼的人是和鬼王联盟来赶鬼，那么 他们的子弟赶鬼也是靠鬼王赶鬼，所以耶稣最后说，他们将成为你们的审判官，他们所指的就是你们的子弟，也就是犹太赶鬼的人。因此耶稣说，你们自己赶鬼的人将断定你们是错的，也就是犹太人赶鬼的人将断定这些人指控耶稣是靠鬼王赶鬼的人是错的。我们先看一部分耶稣针对指控他靠鬼王赶鬼所做出的回应。我们看见在今天这段经文中，使我们知道被鬼附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实情，实际的被鬼附的一个 实际的情况，那就是当鬼进入一个人的里面，这个人就会受鬼的支配和控制，以至于产生身体上、精神上或者情绪上的疾病。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人被鬼附，就使他成为哑巴，不能说话。而耶稣把这个鬼赶出去，这个人就说出话来。所以耶稣赶鬼的作为不但显明耶稣的大能，也显明耶稣的怜悯。当群众看见耶稣赶鬼的作为，他们就产生了下面几种的反应。首先，群众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赶鬼这个神迹，因为耶稣所行的赶鬼的工作是神大能的彰显，所以凡是群众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因为是神大能的彰显，所产生的一般的反应就是惊奇。但是在耶稣行这个赶鬼的作为的群，看见耶稣所行的这个赶鬼的作为的群众，有人就指控耶稣是靠鬼王赶鬼。这些人不能否认耶稣赶鬼的能力，但是他们已经拒绝耶稣，认为耶稣是一位假先知，所以他们必须找出一个合理的原因来解释耶稣为什么有能力赶鬼。他们做出的结论，耶稣的能力是源自于撒旦。还有第三种反应，群众中其他一些人试探或者说试验耶稣，向耶稣要求一个从天上来的兆头或者说是记号。他们试探或试验耶稣，我们要从两个观点来了解。一个就是从这些人的观点来看，从这些人的观点来看，他们是在应用生命记所提供的辨别真假先知的试验。他们乃是应用生命记13章18章所提供的辨别真假先知的试验，所以他们要求一个从天上来的兆头来试验耶稣是不是从神而来的。但是从神学的观点来看，他们是在试探耶稣，因为他们是存着不信与邪恶的动机，他们拒绝从耶稣赶鬼的作为接受神所赐的兆头，所以这是不信。然后他们出于邪恶，要求耶稣按人类的方式来证明他自己，因此他们向耶稣要求一个从天上来的兆头。在对观福音书中，耶稣所行的神迹是以大能的工作来表达， 而兆头或者记号，则是指一个外在绝对性的证据，证明耶稣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他们不是要求耶稣再行仅仅是一个神迹，他们已经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却拒绝这些神迹向人启示的真理。他们就要求一个超越神迹的兆头，或者说超越神迹的记号，是从天上来的公开的绝对的证明，证明耶稣的权柄是从神来的。他们要的是启示性的证明。耶稣拥有超自然的知识，洞察他们的心思意念，知道他们的思念是不信，所以耶稣就做出回应。耶稣使用两个比喻来说明，不论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家庭，所有内部的分裂或纷争都会导致毁灭。如果他们对耶稣的指控是真实的，耶稣是靠鬼王赶鬼，那么撒旦的国就有了内战，是分裂的，必站立不住。因此他们对耶稣的指控是完全不合逻辑与错误的。但是耶稣采取另一个相反的办法，假设他们对耶稣的指控是对的，耶稣是靠鬼王赶鬼，那么就逻辑而言，同样的原则岂不也延展到他们的子弟赶鬼的事情上吗？他们指控耶稣，也就是在指控他们自己赶鬼的人。这样，他们自己赶鬼的人将断定他们是错误的。我们今天这个世代已经不是在耶稣那个时候，他们直接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医病、赶鬼的工作，但是对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来说，神所赐下的这一本圣经就提供了足够的证明，来使人产生对神的信心。换句话说，这本圣经记载了神的作为，在救赎历史中神的作为，包括神差他的儿子耶稣成为人，在地上的传道工作所做的。所以这本圣经的记载就足够提供证明，来使人产生对神的信心。我们不需要再去要求看神迹。路加福音十六章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拉撒路是一个讨饭的，财主曾经在财主的门口讨饭，后来财主跟拉撒路都死了，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财主却是在地狱里面受苦。于是他看见 亚伯拉罕、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就要求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到他的家，也就是要求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去向财主的五个兄弟做见证，使他们可以相信，免得他们也到这痛苦的地方来。亚伯拉罕16章，路加福音16章29节，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如果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如果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所以我们知道，对我们现代的人来说，圣经已经提供足够的证明来使人产生对神的信心，并不需要看神迹 才能够信。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要用科学来证明圣经，或者我们用考古学来证明圣经，其实我们不需要。神的话，圣经上的话，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明来使人产生对神的信心。我曾经听说过不止一个人的见证，就是当他们直接读圣经，他们就从圣经认识神是真神，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位神是真神。犹太以色列的年轻人，他们在18岁就要当兵2年，他们的习俗，当完兵，这些年轻人就会到国外去旅游一年的时间，用一年的时间到国外去，这个不是我们所想的旅游，而是他们就会去国外，最常去、最多人去的就是印度，或者说南美洲、秘鲁这些地方。所以曾经有一个犹太的年轻人，他当完兵，他就去这个一年，就是去这个一年的这个一年的这个就是说到国外去。当他有一次跟他的同伴去 hiking，他要求他的同伴先就是说让他有一点时间可以单独的自己独处，因为他的理念对神有许多的愤怒，所以他一个人在单独面对神，他就向神发泄他的愤怒，而且他发出他的抱怨，怀疑神的存在等等。但是很奇妙的，忽然他听见有声音对他说话，但他也说明了这不是一个声音，而是在他的思想里面有一个外来的意念。 他知道是神，好像神对他说，你为什么向我抱怨？你对我发怒，但是这些你所抱怨的事情不是从我来的。然后他就感到好像有人拥抱他 hug 他，并且对他说 I'm coming to you， 我会到你这里来。所以几个月以后，然后他回到他跟他的同伴住的地方，同伴来询问他他怎么样，他想要把他遭遇的事情对他的同伴来说，但是他发现他的嘴巴被封住，他说不出话来。他就想，那我就用写的。但是他拿了笔也没有办法把他的遭遇写出来，最后他只写了希伯来文的一个名字，耶稣啊，就是约书亚。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的同伴也不知道。几个月后他回到以色列，他在网路在这边搜索，就在 Facebook 看到一个 video， 听见有耶稣啊这个名字出现，于是他就打开这个 video 来看，原来是 Jews for Jesus 的一个制作的，来讲解耶稣是犹太人的弥赛亚。当然他们就是用希伯来文，耶稣啊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也就是基督徒所称他为耶稣，并且最后还提出可以赠送新约圣经。他听见非常的愤怒，但是他去向他们要了一本新约圣经，他要来证明他们是错的。但是当他开始读这本新约圣经，从马太福音开始读，越读他就越感到神的同在。神借着他所读的，使他知道圣经上所说的是真实的。神照他所应许的 I'm coming to you， 神确实借着新约圣经记载关于耶稣，福音书所记载的关于耶稣的传道工作，耶稣所做的，使他知道耶稣就是他的弥赛亚。所以他就自己去找到信徒的教会，也就是我们称为 Messianic Congregation， 弥赛亚的团体，他就去教会，然后教会里的人告诉他，耶稣所做的使他一切的罪都被赦免，他再一次感到神的同在，神对他说话。所以其实从这个人相信的经历来看，当然是神主动的来来等于说向他启示神自己。但是他认识耶稣是他的弥赛亚，就是单单因为他读神的话，他不是看到什么神迹奇事，就是只是读新约圣经的福音书。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也要用这些人的反应来作为一面镜子，省察我们自己。 我们读神的话，是不是也存着不信？是不是也拒绝神的话所说的真理？甚至可能我们还要求要有额外的证明，除了圣经以外的证明。神的话，圣经已经提供足够的证据，使我们可以产生对神的信心。但是我们虽然口里称耶稣为主，多少时候我们是存着不信的心拒绝神的话，甚至我们像这些群众中那些要试探耶稣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也在试探神。但是我们却没有看见我们是在试探神。换句话说，不是出于信心而要求神按着我们的要求，或者说以人的方式来证明神自己，就是在试探神。所以耶稣受魔鬼的试探，魔鬼引用经上的话，诗篇91篇第11节12节，告诉耶稣说，你可以从殿顶上跳下去，因为神应许他要差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使你的脚不至于跌在石头上。耶稣说，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这是对神的话的不信，要求神以人类的方式，也就是撒旦吩咐耶稣从殿顶上跳下去来证明神的话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可信靠的，要求神以我们人类的方式来证明神自己。其实我们真的是需要神的圣灵的光照。太多时候我们也是落入同样的罪中，我们需要悔改。我自己真的是自从我们讲路加福音11章的祷告，尊神的名为圣，这个真理在我的心里面不断的不断的在默想，而且我向神求帮助我尊他的名为圣。其实最近我自己也经历一些事情，但是我就按着神的话，神的名是应当被尊为圣的，被全人类所有的受造物尊他，是分别出来的一位，是宇宙的创造者，是无限超越我们一切的受造物，他的存在是有别于我们的存在，所以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是独尊独荣、独有绝对全能的。我就按着这个真理，我来向神表明我对他这样的尊崇，如此的尊他为圣。在我最近遭遇的事情，其实已经可能有几个月了，但是因为神的真理，使我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真的从神所启示的话语来认识他是圣洁的，而按着他的圣洁来尊他为圣，是在我所遭遇的事上，我尊他为圣。 所以我们真的是在今天这个时代，神的话就是我们一切信心的根基。我们只要按着神的话语的启示，就足以建立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并不需要经历神迹我们才来相信他。神的话已经足够使我们产生对他的信心。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从今天这段经文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许许多多不信，对神的不信，对神话语的不信，求主领我们悔改。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不是像旧约时代的人，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经历了你所在救赎历史当中许多恩典的作为，许多大能的拯救的工作。新约的时代，耶稣那个时代的人也经历耶稣大能的拯救、医治、赶鬼，耶稣所做的大能的工作，这些都启示了你是怎样的一位神，耶稣是谁，以及你的国在这地上的政权当中，你的国度。如今这些都被记载在圣经里面，圣经就足以提供证明，足以提供足够的证明，来使我们建立我们对神你的信心。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要求要额外的证明，我们要经历你的神迹奇事，我们才愿意相信。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相信，我们会要求更多的证据，要求你按我们所提出的方式来证明你自己。求主你赦免我们这样的不信，也求主领我们悔改，真的知道你的话是足够的证明，使我们可以来建立我们对你的信心。让我们真的是以信心来读，来听从你的话。天父，实在今天我们怎么来认识你，你的话就是一切我们需要的，使我们能够来认识你，并且建立对你的信心。求主让我们对你的话有这种的敬畏，这一种的谦卑和听从。谢谢主，因为当我们是存着真正的谦卑来听从你的话，相信你的话，我们就能够得见你的荣耀，我们就能够真的来认识你，来过一个真正敬拜、尊你为圣、讨你喜悦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